在我们听到以前，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唯有你配得荣耀，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当我们一起聚在你面前的时候，唯愿主也用你的脸光照我们，赐我们平安，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将你自己的话语赐下来，让我们今天我们的心因你的话语得饱足，让我们的眼得一见你的荣耀和作为和喜乐。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将一切的好处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已经应许和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忧虑，我们也不用担心和害怕。来到你面前，我们就要喜乐，我们就要感恩。唯愿神你赐福你的每一个儿女，来与我们同在，你的宝座设在我们中间，你的宝座更设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一样的敬畏神，整个的人在你的面前听你自己的话。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上周我休假，那我们本来计划和一些弟兄姐妹出去旅行的，没想到周二中午的时候，那师母在厨房做饭，对，那她一声咳嗽，然后居然就把她的腰扭了，她整个人就马上不能动了，只能平躺。那躺久了，其实平躺也痛，所以她真是非常的痛苦。那为什么一声咳嗽就这么厉害？对，那我就想了，是不是神不要我们这一次出门旅行呢？那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其实不是一声咳嗽就让你的腰扭了，那一声咳嗽只是压到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你的腰可能在长期的中间早就积累了很多的问题，只是你平时没有注意。那我就想到我们属灵的生命状况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属灵的生命可能已经很弱了，但我们却浑然不知。只有当我们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偶然事件突然临到我们，其实我们远离神已经很远很久了。那神有时候他会用苦难、用困难唤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已经很远了，希望我们能够回头，能够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该想一想，你属灵生命平时就有什么症状没有，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你没有系统的读圣经，没有常常的祷告，其实你的属灵生命一定是营养不良的，甚至是软弱多病的。如果你没有引起注意，那么属灵的重大疾病迟早有一天会临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向你再强调一遍，有计划的读圣经，常常的祷告，这是基督徒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两项属灵操练，对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非常的重要。当师母的腰痛发生的时候，那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一次神可能不让我们出门旅行。那所以我们其实最开始想法也是，我们就把这一次旅行给取消算了，虽然旅馆也定了，不能够退钱，还会让同行的弟兄姐妹感到失望。那周三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师母居然可以下地走几步，那他就让我带着孩子们出门旅行，那他一个人留在家里，那我是左右为难，钱白费了，其实不是我主要考虑的。那师母一个人留在家里，她行吗？我呢，当然是很担心，要是出了什么问题，那我岂不要后悔一辈子？当然，最重要的，其实在我心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神真的不让我们去，我却偏去了，哇，那结果可能就很危险。那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在师母的坚持下，我就带着孩子在周三下午1点钟带我们出门，其余的弟兄姐妹早上10点他们就出发了。所以这一次旅行的时候，我开车的时候特别留心的， 一方面因为没有师母坐在旁边提醒我，还有就是心里我真的很担心，如果神要拦住我去，他让我的车子出一点问题，那我这就是大问题了。所以我就非常小心开车。我现在想来感谢神了，让我们平安的完成了这一次旅行，师母的身体也慢慢的好起来。但是其实我们都没有完全明白，为什么在我们要出门旅行之前，师母的腰突然给扭了，不能动，不能参加这次旅行。我们可能不能完全明白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每件事情的原因，但是我们却应该完全的信靠我们的神。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应当相信他，依靠他，也唯愿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不是每件事情你都能够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们神要训练我们对他的信心信靠是完全的，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相信他。那在星期五下午回来的时候，回程路上开车回家，那孩子们都睡着了，那我感觉自己也有点困的，那于是我就开始唱歌。那当时我想到的进入我脑海的歌就是我上周给大家听的那一首歌，我岂可再冷淡退后。那我就一遍一遍的低声这样唱，那自己精神就会 好很多的，那平安的开车回来。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心中要有一首歌的，心中其实应该有很多歌，你需要唱的时候你就可以唱，因为那个时候你也没有歌词，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你心里面要有一首歌能够对神歌唱的。所以我其实鼓励弟兄姐妹，你能够把一些诗歌背下来，到了需要的时候神会借着诗歌帮助你。那我下面再让大家来唱一遍这首诗歌，我岂可再冷淡退后。上次我只跟大家唱了两节，那今天我们要唱三节，其实这首歌有四节的。 那里讲到回顾以往，又禅又修，无因灵魂是我所救。那我也在那想，可能回顾以往，可能我还救了几个灵魂。但是其实我们能做的，或者神像我们所要的，我们真的是差的太多，亏欠太多。所以我愿这首诗歌真的能够激励我们，不要再冷战退后，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求神真的来复兴我们，来激励我们。我每天在过去我们休假的时候，周五周六的早上，我想一些参加晨祷的弟兄姐妹就参加了一个网上的特会。对，我希望你真的能够从中有领受，求神来复兴你，不要再冷战退后，要起来祷告，起来征战，起来传福音。而且唯愿更多弟兄姐妹可以参加晨祷，参加晚祷，愿神的旨意真的成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救恩的出口，神能够透过我们让更多人得救。不要以疫情为借口，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情形下面怎么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开去。那在上一个主日我们思想了主祷文的前半段，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根据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的教导，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可以说前面的这三个愿都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三个愿其实都是神的心愿，我们要求主耶稣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是主祷文的后半部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可以说这后半部分是主耶稣在教导门徒如何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需要并不单单是食物，甚至可以说食物不是我们最重要的需要，我们更需要神的赦免，需要神的保守，需要神的保护。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有人可能根据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和第33节，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两节经文有人可能就会觉得我们没必要为自己日用的饮食祷告，而且那样的祷告好像不太属灵。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在主祷文中还要特别提到为我们日用的饮食祷告呢？可见这并不是不属灵，而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靠，知道他真的是养活我们的神。主耶稣的教导不会前后矛盾的。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讲了一个专题，圣经无误，就是告诉你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不会前后矛盾。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耶稣是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不要效仿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有些基督徒可能认为，如果我不反复的向神提到我的需要，神就会把我的需要给忘记了，神就不会赐下我所需要的，所以他们就不停的重复的在那里求自己的需要，那是没必要的。所以说教导我们不应该有那样的想法，我们的需要在我们尚未开口祈求以前，我们的天父就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不需要重复的祈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有些基督徒又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从来不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不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甚至认为那样祷告是不属灵的，是错误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主耶稣是在教导我们不要为自己的需要忧虑，我们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神必加给我们。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为自己的需要祷告，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应当以五挂虑，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提到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凡事那当然包括我们日用所需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一节有两个字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每天所需要的，这是人基本的需要。神造我们的时候有身体，身体的话就需要吃就需要喝，这是基本的正常的需要。但是日用的饮食并不是鼓励我们向神求大鱼大肉山珍海味，那不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不需要每天都吃大鱼大肉的，那更多是我们的欲望。神会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神不会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也应该学习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学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为我们每天的需要感恩。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真的不需要这样祷告，因为我们日用的饮食神已经赐给我们了，甚至不是今日赐给我们的，而是早就赐给我们了。我们每次买菜的时候就是买一周的，你不说只买今天的，买的甚至冰箱都装满了。我们很少为日用的饮食忧虑，我们忧愁的可能不是没有东西吃，而是吃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我们应该更加节制，尽量吃健康的食物，尽量少吃，不要贪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次吃饭的时候那个谢饭祷告真是必不可少的。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连那个谢饭祷告都没有操练好，那你要学习祷告，你可以从这段开始，你每一餐吃饭的时候真的用心的谢饭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日用所需的神真的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了，而且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百物，我们应该感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享受神所赐给我们食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知道有人还在为日用的饮食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他们今天所需用的。所以不是有世上真的有贫穷人有需要的人的，他们真的还在这样祷告，求神每一天供应他们所需用的。我们应该想到还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如果有机会，我们就应当与人分享神所赐给我们的食物。雅各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告诉我们，若是弟兄或是姐妹持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我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不仅是弟兄姐妹，甚至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这个日用的饮食上真的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应该伸出手帮助他们。因为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如果你长大了，你大学毕业了，你还没有找到工作，你应该这样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可能说我有吃的，我虽然没有工作但是我有吃的，但是那是神透过你的父母供给你的，你应该自己工作，你应该求神亲自供给你，为你预备一份工作，让你能够独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找工作的时候是否认真的祷告，还是完全凭自己的学历知识经验去找工作。我们应该相信万有都是本于神，依靠他归于他，我们的天父必然养活我们，他养活空中的飞鸟，他一定养活我们。那么你就应该求神给你一份工作。如果你日用的饮食神还没有赐给你，那你就应该这样祷告。如果我们日用的饮食神早已经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我们就应该感恩。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耶稣这样的教导，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神每天赐给他们玛纳。以色列人收玛纳，神有要求的，他们是每天早上出去收玛纳，而且你如果去起来晚了，太阳出来一晒就没了。所以你看弟兄姐妹，现在你去上班也是这样的，你一定是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可能就出门上班了。而且你每次收的时候不能多收，你多收了也不能够存到第二天，神每天都供应新鲜的玛纳。那这给我们一个提醒，神不仅供给我们每日身体所需的，神也供给我们每天心灵所需的，我们灵魂的粮食，生命的粮，神的话语。所以基督徒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得着每日的玛纳，这个比日用的饮食更重要。所以当我们在为日用的饮食如果担心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为自己的灵魂，为我们灵命的状况担心，我们每一天是否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神的话语，得到神话语的喂养，那你应该对你自己的灵魂健康状况负责任。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清晨灵修，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祷告这件事情上要更有长进。如果你不能坚持一个人读圣经祷告，你就应该来参加晨祷，参加晚祷，和弟兄姐妹一起读圣经，一起亲近神。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些管道，让我们借着这样的聚会来亲近他，得着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包括我们身体所需的，也包括我们心灵所需的。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在寻找工作，还在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帮助你们。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已经衣食无忧，但是你应该为自己的灵魂担忧。我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更多是缺乏神的话语，生命的粮。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比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们就应该知道主耶稣这里所说的免我们的债，这是指我们的罪。我们犯罪，我们就是欠了神的债。当然你不施于奉献，你欠了神的钱，那也是犯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都已经赦免了，我们将来不会被定罪。但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还可能犯罪，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向神认罪悔改，求神的赦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应该及时具体，不能拖延，不能模糊。你不能随便的说，神啊，求你赦免我的罪，然后神可能问你，赦免你什么罪？你说一切的罪，那神会回答说，你不可能犯一切的罪，你应该把你所犯的罪一一的向神承认。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所犯的罪太模糊了，太不在意了，没有向神仔细的认罪，以至于我们犯了多少罪，我们的罪有多么的严重，我们都不觉得。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家庭会造成很多的漏洞，带来很大的损失。因为罪会对人的生命造成极大的损失和伤害。有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你可能只是，哦，我怎么有这么多问题。其实我们都应该先反思，我们有多少罪没有向神承认，没有得到神的赦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另外一个操练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每天睡觉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省察，你这一天说的话做的事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得罪人。我们要把我们每一天所犯的罪都清理掉， 向神承认，求神赦免。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常常这样操练，每一天睡觉之前在神面前醒察，其实我们对神的救恩就会更加的认识更深，对神的经历也会更多，更加的感恩。因为我们要先经历神的赦免之恩，要常常的经历，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免别人的债，我们才能够去饶恕别人。我们先要求神饶恕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去饶恕别人。我们先要经历这个饶恕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恩典分给别人。很多时候你不能够免别人的债，其实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债没有被免。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你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不敢这样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敢这样祷告的人是因为他不免别人的债。那你不免别人的债，那好像神就不免你的债，因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别人亏欠我们的，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伤害我们的，我们不愿意原谅。如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同这两个字，它表明基督徒应当有的生命的样式，或者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应当饶恕人。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我们。如果我们饶恕人少，神就饶恕我们少。如果我们饶恕人多，神就饶恕我们人多，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不是说神与我们斤斤计较，你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你。并不是说神饶恕我们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要饶恕别人，神才饶恕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叫你行的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要我们饶恕，我们要免人的债，因为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免了我们一切的债。在马太福音18章，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知道，在神面前我们都是那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人。1000万银子，神开恩免了我们一切的债，我们岂不应该也把那些只欠了我们10两银子人的债给免了吗？很多时候你不能够免人家欠你10两银子的债，就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你欠了神1000万，神都给你免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多多的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了我们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这岂是1000万银子可以衡量的呢？再多的金钱也不能买到。但是耶稣他用一个夸张的比喻，1000万银子，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可见我们的罪是何等的重，何等的多。神的儿子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又表明神的恩典又是何等的浩大，神对我们的爱又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我们蒙了这样的爱，我们岂不应当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吗？原谅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吗？主耶稣的警告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免我如同我免了人的债，这是神对他的儿女，神对基督徒的要求，我们应该免别人的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安静的想一想，有什么人，有什么事，在你心里是过不去的，你不能饶恕的。有没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让你很受伤害？有没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让你很难过，久久不能忘返？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你的同事同学，如果你觉得有人亏欠了你，欠了你的债，有的真的是欠钱的了，但是更多时候是得罪了你，伤害了你，无论在言语上还是在行为上，今天你可以求神给你恩典，给你力量，饶恕能够带来医治和释放，不仅使那些亏欠你的人自由，你免了他的债，他就无债走了。其实饶恕更是让我们自己自由，能够享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自由和丰盛的生命。当你心里面恨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能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就好像一座监狱一样，就把那一个亏欠我们的人，我们所恨的人，我们不能原谅的人就关在里面了。那让你的心里充满的就是埋怨、苦毒、仇恨。那你要是免他的债，就是你要打开你的心，让那个人从你心里出去。求神帮助我们赦免那些关在我们心里的人，让他们出去得自由，同时我们的心就自由了，我们的心里就没有苦毒，没有埋怨，没有仇恨，反而能够被圣灵充满，从神来的平安喜乐充满我们的心。说饶恕不仅是对别人重要，对我们自己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神用了这么强的话告诉我们一定要饶恕，你不饶恕人，神好像就不饶恕你似的。饶恕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功课，无论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相处，在家里夫妻相处，父母跟儿女相处，你在工作中，你在平时跟任何人相处，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伤害、误会、冲突必然会发生的。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饶恕。神来，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的就是这个赦罪之道，神赦免我们，就是神饶恕我们，神有赦免之恩，那神也希望我们做一个和平之子，成就人与人间的和睦。人与人间和睦是怎么成就的？就是透过饶恕。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认真的学习这个功课，让我们心里不要有任何过不去的人，过不去的事。十字架的恩典可以让我们胜过一切的仇敌，一切的苦毒，一切的埋怨，一切的仇恨。耶稣在前面的教导，爱我们的仇敌是可以遵行的，我们也应该切实的去学习免人的债，如同耶稣免了我们的债一样。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什么意思呢？雅各书第一章十三到十五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了，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样看来，人陷入试探完全是人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责任，因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我们这样祷告是希望神做什么呢？是希望神把我们各样的私欲都拿走吗？这样我们就不会遇见试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是有各样的私欲的，你真的希望神把你各样的私欲都拿走吗？比如有人贪杯，每天总要喝一口，你如果让他不喝酒，他会觉得他好像你要了他的命，对他来说人生无酒，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人信耶稣以后，他愿意见酒吗？他能够见酒吗？绝对能够的，而且神可以让他一下就见掉。但是很多时候神希望人主动愿意去掉各样的私欲，不要放纵我们的私欲，这样自然就会免去很多的试探。试探是从魔鬼来的，魔鬼不希望我们与神保持亲密的持续的关系，魔鬼就会常用各样的试探来使我们跌倒。魔鬼试探我们的时候，常常是投其所好，他知道你的软弱，他知道你的爱好，你贪财他就以钱财吸引你，各种看起来发财的大好机会摆在你的面前，你一进去你就会发现你不仅不会发财，而且常常是血本无归。那神可以帮助我们远离魔鬼的试探吗？当然可以，因为神高过撒旦，耶稣基督已经胜过魔鬼。当魔鬼试探攻击约伯的时候，神就为魔鬼定了界限，使他不能伤害约伯的性命，魔鬼就不能越过神所定的界限。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魔鬼想要得着门徒，好塞他们像塞麦子一样，但主耶稣为彼得祷告，叫他不至于失去了信心，并且让他回头以后要兼顾弟兄。所以虽然彼得被试探跌倒三次否认主，但是彼得的结局却不像卖主的犹大那样，这不在乎彼得，而是在乎主耶稣。主耶稣为彼得祷告，主耶稣胜过了魔鬼。所以我们应该祷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要远离试探，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更要求神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被魔鬼试探，让我们有力量有恩典能够拒绝诱惑。有一句话说，好男人经得住诱惑。弟兄们，我们应该知道人性的软弱，没有人经得住诱惑，我们不应该逞强，把自己故意放在试探中，我们应该向约瑟学习，远离试探。当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要逃跑，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这里讲了两个，一个是抵挡魔鬼，那这是消极的；还有一个就是要亲近神，亲近神是积极的。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那魔鬼就必远离我们。大卫与八十八犯奸淫之前，就是因为大卫灵里面松懈了，没有亲近神，试探就临到他。撒母耳记下11:22这样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你看大卫太阳下山了才起床，我们岂不应该早早起来亲近神，做正当的事吗？那大卫起床以后他不亲近神，无所事事，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结果试探就临到他。同样的，如果你也不早早起床，起床以后也不亲近神，你就打开手机打开电脑，试探很可能就临到你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感谢一些热心的弟兄姐妹，他们组织坚持各样的聚会团契祷告会，让我们有一起亲近神的机会。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让你远离了多少的试探，有时候你可能还觉得麻烦，你还不想参加各种聚会。神设定的这些施恩的管道其实是对你有益处的，救你脱离了很多试探的网络。正如诗歌祷告良辰里面有一句说的，未若试探所张罗网， 全亏由此祷告良辰。所以我们常常的祷告，其实神就救我们脱离很多的试探。如果你不参加聚会，你就是把自己放在试探中了。星期天早上你应该早早的起来，准备好参加主日学、主日崇拜。但是你说反正是星期天，你就睡懒觉，很晚了才起床，你就错过了聚会的时间。然后你就去逛墓，魔鬼的手其实就渐渐的伸向你，你掉入试探的网络，你都浑然不知。等你明白过的时候，你的身心灵可能都遭遇了很大的损失。那么你为什么不做一个聪明人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关。什么叫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在乎远离罪恶，所以你应该远离这些试探，与亲近神的人、与弟兄姐妹在一起，常常的敬拜神、赞美神、数算神的恩典。正如使徒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的劝勉，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那是消极的；积极的是那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该求神为你预备一个倾心祷告主的人，可以带领你，可以教你如何去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应该愿意与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而不是与一些损友、一些不信神的人，甚至是那些不追求长进的基督徒在一起。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这是很明显的道理，一般的世人都知道的。你是信神的人，你有属灵的智慧，你怎么可能不愿意与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呢？看现在的教会，祷告会参加人最少，所以现在的教会很软弱，很世俗。我们既然在学习主导文，既然我们能够背诵主导文，那么就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寻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寻求神的国，寻求神的义，做一个讨神喜悦、与主耶稣是最知心朋友的人，最知心的朋友。这首歌大家也都会唱，怎么与主耶稣做最知心的朋友，就是要常常祷告，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更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应该凭信心抓住这个应许，相信神在试探中必为我们开出路。但是这不是让你把自己放在试探里面，你不要觉得这个神有这样的应许，然后你就去各样的试探，去试一试自己。试探你应该远离。当我们祷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并不是说试探就不会临到你，而是求神帮助我们尽量远离试探，不要叫我们不能胜过的试探临到我们。但是当试探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相信神必在试探中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试探，并且你忍耐还能够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救我们脱离凶恶。那和合本圣经在括号里面指出，也可以翻译为救我们脱离那恶者。那恶者就是指的魔鬼，魔鬼就是试探人的。所以有人说，我第一次讲了这两个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它是相关的，是一个祷告的两个方面。那救我们脱离凶恶， 也是救我们脱离那魔鬼。主耶稣在受苦以前，在马太，在约翰福音17:15曾经为门徒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会住在地上，这个世界暂时在魔鬼的权势之下，那神要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圣经称魔鬼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如今我们住在地上，杀身体对我们来说就是凶恶了，让我们的身体受损，甚至让我们失去生命，那对我们很多人说就是一个凶恶。最大的魔鬼试探我们是诱惑我们犯罪，如果我们胜了试探，魔鬼就会显出其凶恶的面目，甚至以生死恐吓我们，会威胁了我们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的灵魂，我们不用害怕那试图要透过杀我们的身体饿死我们灵魂沉沦的魔鬼，他是不能得逞的。我们所信的神必保守我们，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神拯救我们必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应该祷告求神保守我们脱离凶恶，不要被病毒感染，不要生重大的疾病，求神保守我们不要遇见灾祸，比如地震、洪水、火灾、战争等等各种各样人生的苦难。甚至我们应该也可以求神保守我们不要为主的缘故受逼迫、被抓、被关进监狱。而且我们应该有信心神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如果神不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你应该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完全的信靠他。但是当我们这样祷告救我们脱离凶恶，并不意味着我们一生就不会遭遇任何的凶恶。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名叫亚比斯，亚比斯这个名字其实就表明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受了很大的痛苦，他母亲生他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亚比斯一生呢却少受痛苦。按照圣经的记载，他可能没受痛苦，因为这个亚比斯长大以后，他曾经向神这样祷告：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警戒，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结果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哇，这个亚比斯说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神也非常的恩待他，保佑他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于是有人就模仿亚比斯，像亚比斯那样祷告，以为都会像亚比斯那样蒙福。所以在有一段时间有一本书就是亚比斯的祷告，那很多地方也举行特会，就是亚比斯的祷告，教导弟兄姐妹基督徒都像亚比斯那样祷告，你就会像亚比斯那样蒙福。神当然可以使我们不受痛苦，不经泛滥，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亚比斯那样蒙神应允。这个不在乎亚比斯，不在乎人，在乎神自己。这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神那样应允亚比斯的祷告，并不意味着我们像亚比斯那样祷告神也会应允我们。有时候神会允许我们受苦，为的是叫我们更加圣洁，因为苦难可以除去我们身体里面各样的私欲、各样淫欲的邪恶。神有时候允许我们受苦，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加认识神，更加经历神。就好像约伯说的一样，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你怎么看见神？你在哪里看见神？有时候神就会透过苦难让我们看见他。当我们真正受苦的时候，苦难、凶恶、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想起主耶稣说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已经胜过了罪恶，胜过了魔鬼， 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主必保守拯救我们到底。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个因为它可以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原因，这是靠得最近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所以神能叫我们不遇见试探，神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这个因为也可以是整个主导文的原因，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可以祷告神，求他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正如主耶稣后来对门徒颁布大使命一样，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为什么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了，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去，奉主耶稣的名传道、赶鬼、治病，奉主耶稣的名为人施洗，奉主耶稣的名教训人，遵行主耶稣的教训。我们祷告也是奉主耶稣的名，因为主耶稣的名带着能力，带着权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也可以是整个主导文的原因。因为国度是神的，所以我们要祷告愿神的国降临。因为权柄是神的，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荣耀是属神的，所以我们要祷告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地上的国家权力都会过去，人的荣耀也是存留片刻，但是神的国度、神的权柄、神的荣耀是直到永远。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赞美，对神的赞美。我们曾经讲过祷告的内容五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赞美、认罪、感恩、为别人祷告、为自己祷告。我们的祷告应该以赞美开始，也应该以赞美结束。我们的神是配得赞美，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应该常常赞美神。通常当我们想到祷告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祈求，我们的祷告应该更多的充满赞美，赞美神奇妙的作为，赞美神极美的大德。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国、神的能力就会彰显。我们将来在神的国里面，在天堂里面，我们主要的侍奉就是赞美神。所以当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常常的赞美神，不住的赞美神。主祷文最后的两个字是阿们，我们祷告的时候通常也是以阿们作为结束。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说阿们，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秘诀，这是一个咒语，你要明白什么意思。阿们这个字是音译字，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里面都是读作阿们。那中文翻译的时候也是根据发音翻译为阿们。有一些不熟悉的人还以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什么口诀或者是咒语。圣经里面耶稣讲话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个实实在在，实在就是阿们，实实在在就是两个阿们。说阿们阿们，耶稣讲话真是这样讲。这个阿们，我们祷告为什么以阿们结束了？我们祷告是要实在，我们在神面前要诚实，不能够口是心非。我们口里所说的应该就是我们心里所想的。OK， 当你说阿们的时候，你真的是盼望神按照你所祷告的应允你的祷告。所以你要说阿们。神说的话，我们说神是真的听我们的话的。所以你祷告时你要留心，你其实不光是你祷告时候，你平时说的任何一句话你要留心的，因为神真的会按照你说的 应允的。那你说错了，或者你后悔了，所以你要留心，你是阿们，阿们就是，当有人说叫诚心所愿，其实的就是实在的，我们是一个实在人。那这是主导文的内容，我们思想了这个主导文的经文，明白了主导文的意思，但这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够听到，我们还必须行道。你不能够只明白圣经，你必须按照圣经的话语去生活，去行动。我们讲主导文，讲祷告，你不能只是头脑明白，哦，我知道了祷告是怎么回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不停的祷告。而且只有当你真的不停的祷告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明白主导文的意思，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神的信实大能和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听到的人，每样我们都能够相信神，相信神的话，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让我们一起经历祷告的大能，经历神的信实，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的救恩真的是完备的，丰盛的。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应该活出这一个救恩的丰盛，救恩的完备，应该在属灵的操练、读经、祷告这两件事上讨你的喜悦。你已经给我们指明只取属灵生命、属灵丰富的路径，唯愿你的每一个儿女的心的眼睛都能够打开，让我们知道圣经祷告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主啊，求你唤醒你的儿女，也求你怜悯我们，赐福我们，在我们的祷告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的祷告常常蒙你的悦纳，蒙你的垂听，蒙你的应允，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起来祷告，为自己，为家庭，为教会，更是为神的国，神的义。主啊，你的话显为大，显为信实，你在你的话语中所应许给我们的，唯愿我们透过祷告都能够经历。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